弟兄姐妹早安。
早安。
早晨，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以赛亚书。以赛亚书呢，从13章到20章，你会发现都是在审判列国的信息。就要审判了巴比伦，审判了亚述，审判了摩押，甚至审判了亚兰、古实、埃及。那么我们在读以赛亚书，当我们读到这些审判列国信息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有另外一种的眼光。你会发现每一次先知只要是审判列国的信息之后，一定会转到那对于以色列呢，我们该怎么去看待这样一个审判的信息。所以对于神要审判列国，其实也是预表要把我们的以色列人的心回转到神的面前，不再依靠这些外在的势力。同样的，今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如果他有一些的作为他有一些的修剪，他有一些的破碎或提醒，实际上这是表明他的爱是要把我们一直带回到他的面前。所以我们今天的读经进度是以赛亚书的16章到第18章，但早晨我们 QT 经文我们读17章的第4节，第四节我们一直读到第10节。以赛亚书的第17章，我们从第4节读到第10节。早早了，我们一起同声来读，预备，请。
到那日，雅各的荣耀必至消薄，他肥胖的身体必渐瘦弱，就必向收割的人收敛禾稼，用手割取穗子，又像人在利伐因谷拾取遗落的穗子，其间所剩下的不多，好像人打橄榄树，在茎上的枝梢上只剩2-3个果子，在多果树的旁枝上只剩4-5个果子。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。当那日，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，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，他们必不仰望祭坛，就是自己手所足的，也不重看自己指头所做的，无论是木偶是日像。在那日，他们的坚固城必像树林中和山顶上所撇弃的地方，就是从前在以色列人面前被人撇弃的，这样地就荒凉了。因你忘记救你的神，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，所以你栽上佳美的树秧子，插上异样的栽子。
阿们。今天的读经进度16章到第18章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分段。15章和16章是预言到摩押要被灭亡，而16章就是15章的延续。而16章呢，会论述到有3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是第1节到第5节，神透过先知来对摩押有一个呼喊，说：“摩押，你们必被灭亡。”你们必被灭亡。但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出现了在了第4节到第5节，虽然这个国家要被灭亡，但是说出了对以色列人的命定。所以神会审判列国，一定跟以色列国的命定恢复有关。第4节说到：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。下一节说什么呢？至于摩押，求你做他的隐秘处，脱离灭命者的面。什么意思？就是预言连摩押都会来回转归向神，连摩押都会渴望让犹大国成为他的遮盖，渴望让以色列的神成为摩押人的遮盖。所以就出现了第5节，必有宝座因慈爱而坚立，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，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，寻求公平，速行公义。整个16章全部都是说到摩押必然灭亡，但是在最关键节第4节跟第5节却说到了会有一个宝座会设立在这里，而这个宝座是因什么而树立呢？慈爱。而谁会坐在其上呢？真理会坐在其上。 所以透过第四节跟第五节，我们就看到了神透过先知审判列国的信息，其实只是为了要让列国回转归到神的面前，也提醒以色列啊，你们的命定何等的重要，神在你们的中间，你们是成为列国的遮盖，成为列国的保护。所以神渴望能够透过以色列成为全地的祝福。可是很特别的，从第六节一直读到第十一节，你会发现那摩押人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，是极其骄傲，而且还听说他狂妄骄傲愤怒，不仅如此，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。所以最终他们带来一个结果，就是第七节，摩押人必为摩押哀嚎，人人都要哀嚎，表示什么？摩押必定要灭亡。所以果然在主前733年，亚述王就灭掉了摩押。你们还记得那个以色列国是几年被亚述灭亡吗？72嘛，妻子儿子都挨饿嘛，722。那犹大国是哪一年被亚述帝国灭给灭亡呢？巴比伦哪一个？586啊，我爸爸都溜了哈，586，你这样记得啊？那亚兰是在733年被亚述王给灭掉了，所以摩押至终就是因为他们骄傲，极其骄傲。不仅如此，他们也狂妄、骄傲、愤怒，还有夸大的话。你会发觉，神在审判之前，他会先做一件事，什么事呢？施行怜悯。神在施行审判之前呢，他会广行恩典和恩惠。所以，因着审判必须到来，然而这第六节的审判、第七节的审判之前，会先有神的恩惠，所以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，必有一位真理诚诚实实坐在其上，在大卫的帐幕中施行审判，寻求公平，塑行公义。所以神的审判、神的公平、神的公义到来之前，必定有神的慈爱会先实行，必定会有些神的真理会先执行。所以神，您不要看到就是说，哎呀，神怎么透过先知对列邦讲出这么严厉的话，你要灭亡，你要灭亡，你要灭亡，你要灭亡。然而在这一切的审判之前，都先有神的恩典。所以读第十五章和十六章的时候，您一定要看出来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你要看到在一切的神的施行审判的地方，都会先有神的恩典。而我们必须要去抓住每一次神施行恩典的时刻，我们能够回转悔改，来到神的面前，抓住他给我们的祝福和恩典。而十七章、十八章开始对大马色这个国家开始有预言，而这样的预言大马色必定要灭亡，也是关乎到以色列人的命定。那他们被灭亡跟以色列国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先来看看。其实大马色的末世啊，实际上就是讲到亚兰国。大马色是亚兰的首都，而统称以色列国呢，这边是用以法莲来形容。所以您看第一节，论到大马色的末世，就是论到大马色他们的结局，亚兰的结局。看啊，大马色已经被废弃，不再围城，必变作为乱堆，就表示这个国家你们会被倾覆。为什么要预言这个国家会被倾覆？因为当时的以色列就是北国以色列跟亚兰同盟，要攻打犹大。所以一到三节，神就是预言亚兰你们会灭亡。同样的，第三节也说了，以法莲也不再有保障，表示什么意思？连北国以色列啊，你们也会倾覆。像第三节的后半段说的，亚兰所剩下的必定要像以色列人的荣耀消灭一样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这个我们先记下来，这是神启示他的第一个身份的第一个形容，他是万军之耶和华。待会都会去看为什么要这样形容他。 紧接着从第四节开始到第十一节，预言了以色列会荒凉。刚刚说到大马色亚兰的灭亡跟以色列有关系，那跟以色列有什么关系呢？从第四节到第十一节，也是我们今天所导读的经节，你会看到有三个字出现重复，那三个字就是什么？第四节的到那日，第七节的什么当那日，还有第九节的什么在那日。所以这几个日子一直不断的去说出来，这三个那日说出了以色列他们的未来。第四节，以色列的未来是什么？雅各的荣耀必至消薄，肥胖的身体必见瘦弱。哎呀，胖变瘦不是件好事哈。这边是说他的荣美必被消夺，这边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第一个这边所讲到的是神的约，神的约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但神的约也不容让我们一直在最终打转。所以第四节到第六节就是提醒我们，当人不照着神的约而行的时候，神仍不失约，神仍然要行他的约，就是要守约施慈爱。而他施慈爱的方式就是不让人一直在罪恶中打转。所以你一定要祷告，常常祷告说，神啊，在我的生命里面施行你的恩典，在我的生命里面向我守约施慈爱，在我的生命里面施你奇妙的平安 和祝福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如果您常常这样祷告，神会施行他的平安，神会施行他的慈爱，神会照着他的约向你施行他的祝福。但同样的，当我们背弃这约的时候，神不愿意我们在最终打转，所以神会兴起环境，透过他的责备，透过先知的说话，透过讲台的带领，透过环境的印证，神有时候会提醒我们，当你的荣耀必至消薄，肥胖的身体必见瘦弱的时候，其实神是照着他的约要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。那时候你来去看看第五节和第六节，就是当我们离弃神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生一件事，就是我们所收的会很少。就是人家都说啊，那叫什么，有种就有什么收嘛，可是你种的呢跟你收的不成比例。第五节，像一个收割的人收裂禾稼，用手割取穗子，又像人要在利伐因谷取遗落的穗子，感觉好像不错，可是呢收的内容，第六节，其实很少，就像是橄榄树，一整棵树上面只有两三颗果子，甚至是在那种称为多果，就是大量结果的一个树的旁枝上，也只有四五颗果子。神会透过他的约祝福我们，神也透过他的约来提醒我们，我们走偏了。而这个约，他用他的什么身份来提醒我们呢？神启示他的第二个名字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他提醒我们，我是雅各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，就是我，你是我的儿子，就是我是你的父亲，以色列的神，这样提醒我们。再来第二个，当那日，人开始要去仰望造他们的主，神启示了他的第三个身份，眼目要去重看，回看，不是重看，重看，就我重新的去看这位以色列的圣者。这边神启示是出了他的第三个身份，他是以色列的圣者。什么意思呢？当那日，神要提醒我们，因为这个时候北国一直在仰望的是亚兰，北国仰望的是异教的神，北国呢，他依靠亚兰的势力，在神的眼中，这个就叫做奸淫，这个就叫做悖逆。所以神启示他们，用他的身份来启示他们，我是以色列的圣者，我提醒你们的就是恢复你们的圣洁。当我们会去找寻外在的力量，当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一些难处，我们想要找寻一些外面的力量，外面的人的时候，其实你正在做一件事情，你正在行属灵上面的一个淫乱的罪。神他以他以色列的圣者来提醒我们，不要找寻偶像的力量，不要找寻他人的力量，你要回转来归到他的面前，你要去仰望那个造你的主， 你要帮助你自己的眼目要怎样重看，一直去重看，重看就是重新定位，重新的去定位这位圣洁的主，重新的去定位，把自己放在圣洁的位置。我们再重申一次，圣洁绝对不是我最近的行为合乎律法的要求叫做圣洁。有时候我们一讲到圣洁，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最近我的行为合乎了律法的要求，所以我最近很圣洁。不，圣经里面的圣洁叫做分别为圣，你归属谁你就是属于他。我们归属圣洁的神，所以我们就是圣洁。所以这边的圣洁是指到你要重新的把自己去归属于神，定睛在神，只单单的属于他，这个就叫做圣洁。你可以不犯任何的行为上面的错误，但不见得你会爱神，是不是？我可以不犯任何律法上面的错误，但也不代表这个人会爱神。但如果我全心全意的倚靠神，投靠在神的面前，这才是神的法则，这叫做圣洁。所以当一个人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，你就知道，我还是要提醒你，惩罚绝对不是要让人远离神，惩罚都是要把人带向神的圣洁。你会讲到惩罚是那我做错事嘛，我改嘛，我因为我不圣洁，我现在改了我就圣洁嘛？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不圣洁是因为我现在没有与神同行，当我回转到神的面前，我定睛在这位以色列的圣者的时候，我就是成为圣洁。所以你看第八节才说，不再去仰望祭坛啊，不要去依靠自己手所足的啊，不要去重看自己所指头所造的啊，无论是木头是日，不要再去看那些你手能够抓到的力量。第三个，在那日，坚固城必像树林中和山顶上所撇弃的地方，从前在以色列面前被撇弃的，这样地就荒凉了。神开始启示他第四个名字，因为你忘记救你的神，不纪念你的什么能力的磐石。神启示他第四个名字，他才是你能力的磐石。你要找寻力量吗？你要找寻帮助吗？你要找寻全能者的护庇吗？不是找亚兰，你要找的是这位能力的磐石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十节，一共启示了神四个名字。第一个名字是万军之耶和华，第二个名字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第三个名字是以色列的圣者，第四个名字是他是你能力的磐石。这四个名字都强调了神特别的四个属性，也针对四个环境来说话。第一个环境就是当亚兰跟以法莲被灭亡的时候，他们寻求军事的力量，他们寻求军事的能力的时候，神对他们说，我才是万军之耶和华，我才是你们要依靠军事的力量。第二个，当他们说到我们要寻求自己的丰盛，我们要寻求自己的道路，我要找寻自己的荣耀的时候，神提醒他们，我才是你们父亲以色列荣耀的神。第三，当他们去仰望自己的手，当他们去仰望自己依靠自己的能力的时候，神提醒他们，你们要去仰望以色列的圣者。当他们完全要去寻求人的帮助，人的力量，甚至是他人的一种的能力帮助的时候，神提醒他说，我才是你们能力的磐石。所以神的名是我们可以去依靠的，每一次在每一个环境，神就会透过那个环境启示他的自己，你就透过那个环境来去抓住神的名，而那个名就会成为你可以去经历的。耶和华以勒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神启示他这个名字？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，当你把你自己心所爱全然献与神的时候，你不缺乏，因为他的名字叫耶和华以勒，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，你不会缺乏。当你在软弱的时候， 你宣告他的名叫做耶和华尼西，他能够成为你得胜的旌旗。当你觉得孤单害怕的时候，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沙马，神要与你同在。当你觉得啊，我的生命当中充满了惧怕，你要宣告说，神啊，你的名叫做耶和华沙龙，你会是我的平安。所以神的名是你可以依靠的，在每一个环境神一直启示他的名，不是要让你知道他有多少的头衔，而是要让你知道他的每一个名都是你可以去依靠的。当你觉得惧怕的时候，依靠他是万军之耶和华。当你觉得好像孤单寂寞的时候，你宣告他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是我父亲的神。当你觉得好像在我生命的里面，我得要去靠着我的手的力量去寻求帮助的时候，你要依靠他，他是以色列的圣者。当你觉得好像我是很软弱，我没有力量，我要找寻一些有能力的人帮助我，你不要怕，他的名字就叫做能力的磐石。神是我们可以依靠的，他的每一个名都是你可以去依靠的，而这个名是你可以真实经历的。可是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，以色列人对于先知的呼喊，对于先知的提醒，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？十一节，栽种的日子，你周围围圈上了篱笆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起，要看第十节的下半。其实那个不是翻译所以啊，应该然而，然而你却栽上佳美的树秧子，插上异样的栽子，就表示你还是要拜偶像。插上佳美的树秧子，就是要让树长得快一点。啊，插上异样的栽子，就是插上了异教的那个的木头，这都是指到拜偶像的行为，因为当时拜的偶像是木头神嘛，啊，所以希望能够拜亚斯他路，拜木头神。所以第十二节，所以他们所收的呢，你看他们所收的会得着吗？愁苦及其伤痛的日子的时候，所收割的都飞去了，表示你倚靠的根本没有办法成为你的力量。所以十二到十四节，先知以赛亚有个极深的叹息，唉，多民轰嚷，好像海浪喷红，列邦奔腾，好像猛水滔滔。列邦奔腾，好像多水滔滔的时候，神一斥责他们，远远逃避。又被追赶，如同山上的风前康，又如暴风前的旋风土，就表示一点力量都没有。神只要一斥责，你所倚靠的人，你所倚靠的自己，你所倚靠的权柄，你所倚靠的能力，在神的面前一点价值都没有。所以十八章你会发觉好短哦，啊，以赛亚书难得有那么少节的章节哈，只有几节啊，七节。所以第七节虽然是论述到古时之名，古时就是指埃及，虽然是讲到埃及跟古时也要被审判，实际上是回应刚刚的第十七章。刚刚回应刚刚第十七章，你们依靠这一切外在的，神已经启示了他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，启示他的名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启示他的名是以色列的圣者，启示他的名是能力的磐石。然而你们还是会去寻找什么外在的力量，来看看神对古时也就是埃及他们说什么话。唉，继续再叹息哦。古时河外翅膀刷刷响声之地，哇，声音是很大的，外面声音是很多的。然后呢，大家很紧张，要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海。你有没有看那个下面那个点点点？其实没有先知说了，啊，没有，其实那个不是先知说的啊，或者是即使有先知说，也是反讽法。你们快行的使者，赶快到那些高大光华的民那里，就去埃及人那边。埃及他们是不喜欢身上有毛发的。所以你看到他们男人是画眉嘛，男人是光头嘛，男人是光滑的，叫高大光滑的名叫埃及。开国以来，那名极其可畏，他们是分地界践踏人的，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。刚刚是说以色列国联合亚兰去打犹大，对不对？犹大说，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， 我们虽然没力量，但是我们就去找埃及嘛。你找亚兰打我们，那我们就找埃及来打你们。所以先是对南国犹大说话，好啊，你们差遣使者坐船过海，你们那个叫做什么快行的使者，你们很紧张啊，叫使者要快一点快一点去找那些力量来帮助你们，去找埃及人来帮助你们。哇，那名非常厉害，极其可畏啊。哇，他们地是使江河分开啊，他们非常的有能力啊。但第三节，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啊，山上树立大旗的时候要看，吹角的时候要听。好，先是以赛亚现在对南国犹大人说，请你们好好看，请你们好好听，当你们在找使者，在水面上坐船去找埃及，你们差派快行使者的时候，神现在提醒你们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第四节，安静，我要安静，在我的居所观看，如同日光中的清热，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。哇，形容的很有诗意哈。这边形容就是说，日光中的清热，就是日光中的温暖，是很柔和的。还有，在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，是在极热的环境之下带来什么凉爽？什么意思？当我安静的时候，当我在神的居所观看，就表示我这个人什么事都不做的时候，我好像是在太阳底下享受温暖的阳光，我好像是在很热的环境里面去享受那个很舒凉的露水云雾的时候，让神来做。我不要去紧张的赶快去找快行的使者，好像去找那些埃及人，那些有大能的人，极其可畏的人来帮我。神说安静安静安静。第五节第六节就是说，收割以前花开已谢，花成了将熟的葡萄。什么意思啊？连在收割以前都，这个葡萄就必长成，你们不用劳力啊，不用劳力，这一切的葡萄会丰富的长成，他要用镰刀削去嫩枝，砍掉嘛，就神在做，那个他都是指神，神会做，神会做。第六节还要撇给山间的什么鸷鸟，地上的野兽，夏天的鸷鸟宿在其上，冬天野兽卧在其，所以神的祝福，神的保护，神的供应，神的看顾，神的护卫，不单是你们，连动物神都可以照顾得好好的，通通都在神的治理之下。所以第十八章短短的七节只有告诉我们，埃及人很强大，埃及人令人害怕，埃及人充满力量，你们赶快找快行的使者去找他。然而在一切你们凭着自己的力量去找寻帮助的时候，神告诉我们安静安静安静，享受在日光下的温暖，享受在热天当中那个清晨的露水和甘露。神的手治理全地，葡萄树他在修剪，全地的动物他在照顾，你们不要为自己找寻出路。因为为什么呢？第七节，那些高大光华的民，谁啊？埃及人，那个从开国以来极其可畏的，焚地界践踏人的，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的，他们之中也是一个结局，他们必要把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，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们的地方。所以埃及人不用去依靠啦，你们当要依靠的是以色列神。所以十七章到第十八章，从十六章到第十八章，不管是对摩押的审判，对对摩押的审判，对大马色的亚兰的审判，对古时埃及的审判，通通神一直在把以色列民的心回转到神的面前。你们真正该依靠的人是神的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觉得这段的历史，哎呀，这离我们好远啊，主前，你想想看，733年，我的天哪，现在加上2017年，那已经是2800多年前的事，离我们多远。可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仍然发生在我们的当中，你会想要去依靠有能力的人，你会想要靠去有帮助的人，你会凭着我的手的自己，我要勇敢的走出一片天，打下我的天下， 或者就是我也会像埃及，我要找寻埃及一样，我去找寻有能力的人，哎，我要找快行的使者，快快快快快帮忙，用用用用用。但神至终都还提醒我们，你应当倚靠的是他的名，他的名叫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名叫做以色列的神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他的名字叫做以色列的圣者，他的名字叫做能力的磐石，他治理全地，供应万物，他只要我们学会一件事，那就是安静，安静，看他的手，观在居所来观看。但我们什么都做得到，我们就是做不到安静。我们可以去找人，去找能力，去找帮助，赶快找谁，赶快找谁，赶快找谁，对不对？什么都好，我们都不怕，唯一最难的就是做到安静，在他的居所中观看。什么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把握，你才发现原来亚兰无需惧怕，古时埃及无需惧怕，摩押无需惧怕，亚述无需惧怕，巴比伦无需惧怕，这当时世界极强盛的国家，但是在神的手中至终都是带来一个结果，他们仍然是要奉礼物给万军之耶和华。不要害怕，你现在有没有遭遇到一些的难处呢？遭遇到一些的误会呢？遭遇到一些的痛苦呢？你好渴望能够去解释，好渴望去澄清，好渴望去找帮助，好渴望去找人帮助你度过现在的难关。或许这是神今天要对你所说的话，神要对你所说的话。第四节，第四节，愿这句话能够成为你今天极大的祝福。把那个我改成你好吗？把那个我改成我自己好不好？那个我就是对我自己说话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现在把这第四节来念一遍，今天就是耶和华对你说的话。来，我们来对自己说，请耶和华对我这样说，我要安静，在我的居所观看，如同日光中的清热，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。愿神把这句话送给您，今天你一整天在你的居所观看，享受神的祝福，知道他的手治理 万物，他的手治理全地。阿们。我们都站立起来，我们来祷告。祷告三件事，第一件事针对摩押的审判，我们来祷告，主是不是我里面有骄傲，极其骄傲，我里面有没有一种的狂妄、愤怒、夸大的话？主啊，我知道你施行审判之前必定有恩典，你的慈爱、你的宝座要以慈爱而坚立。主，我有没有抓住到这一个？帮助我谦卑在你面前。第二个，我要请你祷告，你认识耶和华的名吗？你害怕的时候，你懂不懂得去倚靠他的名？软弱的时候，你懂不懂得去倚靠他的名？缺乏的时候，有没有懂得去倚靠他的名？疾病的时候，有没有懂得去倚靠他的名？耶和华神他的名是我们在一切难处、一切困扰、一切痛苦当中所有的答案。你要去经历他的名，他是你万军之耶和华的神，他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他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他也是你能力的磐石。起来支取神的名所带给你的祝福。第三，我要请你祷告，放下我们的手，神啊，求你帮助我学会安静，在居所当中观看，让我知道我开始要去享受，享受什么？日光中的清热，享受什么？在收割的热天，七月天最热的时候，神有一个露水的清露，云雾会在我们的当中，享受在安静当中享受神的治理和带领。我们来祷告这三件事，请阿爸，愿在我的生命当中除去我里面的骄傲，除去我里面那个极其骄傲，除去我里面那个狂妄，除去我里面的愤怒， 除去我里面那个夸口的大话，好让我能够抓住每一次你在我生命当中恩典的带领，恩典的机会，在我疾病的时候让我懂得来依靠你，你的名是耶和华拉法。当我害怕的时候我能够来依靠你，你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。当我觉得我自己是这么的污秽败坏的时候，我可以来到你的面前，你就是我的公义和圣洁。当我极其软弱的时候，我能够来到你面前，你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阿爸，让我学会去依靠你的名，让我学会去支取你的名所带出来的能力和祝福，让我真认识你。阿爸，也求你帮助我，在我慌乱的时候，在我紧张的时候，在我好像赶快要去抓人来帮助我，抓能力来帮助我，到处去找帮助，找机会，凭着我自己的才干，凭着我自己的人脉，凭着我自己的知识，我在到处去找解决办法的时候，主啊，你提醒我安静，安静，回到灵里，在居所观看，我就知道你的手正在治理全地，你的手在看顾一切，你要设立你的宝座在我生命的当中，你掌权我的一切。祝福今天早晨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他们今天的生活活在你的面前有价值，是因为他们真实的全心的全然的依靠你。在这一个弯曲黑暗悖谬的时代，许多人靠自己，许多人靠权势，许多人靠他人的能力，许多人靠集结力量的时候，这里有一般人是单纯的在依靠你。赐福于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圣愿我们今天一整天享受那日光下的清热，享受在那个收割的那个烈日的日头当中，主啊，我们有露水当中的云雾。祝福我们一直享受你的恩典，听我们的恳求，奉靠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。